时间交给樊慧弟兄，他的题目是生命长进。
谢谢继承弟兄。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题目是生命的转变。好的，让我们先来大家低头来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赐我们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同门造就。所以我们求主这个时候从头到末了来掌管我们的敬拜，掌管我们的信息，使我们在你的殿中能得到满足的喜乐，能得到智慧和勇气。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的信息跟这一段的经文有关系，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哈，《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都希望给世界带来改变，改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我们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个中学毕业典礼，我想有好多人都参加过哈。我有两个小孩子，我参加过两次，小孩子们都很高兴，穿着毕业的礼袍，戴着那个方帽子，有很多有同学啦、老师啦、校长啦，来给他们做一些鼓励的话。我想有一些最激动人心的鼓励，就是关于这个改变这样一个主题好像是这样子说哈。你们十年寒窗寒心如苦，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训练和学习，你们在等待着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看啊，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世界就在你们的面前。 Go and change the world， 换错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前后都不对啊！你来弄，对不起。OK， 好，所以大家就是非常的兴奋哈。这个时候振臂欢呼，把帽子抛向了空中。所以我们对于改变带着极大的这个期盼。下面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Steve Jobs。 那当然他的很多的经历我就不用在这里说了，大家都知道。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去这个 San Francisco 参加一个统计学的会议我有两个朋友在那边，我们开完会以后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起吃个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在那个时候在 Apple 已经是个高管，他拿出一台那个 laptop， 就像那个这一台，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大致上还用那个 desktop 嘛有的已经开始用那个 laptop， 那个都是看上去还是蛮粗糙的，现在还有都还是那样的。当我看到那一台那个 Apple 的这个 MacBook。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说哇，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漂亮计算机。我当时因为我那个朋友是高管嘛，我就想只有他这样的人可能才可以用一台我就看来看去很惊讶，然后就问来问去。我想我当时没有很好的想象力，没想到说这样一台那个计算机有一天可以走入千家万户，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竟然拥有了四台所以我那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话，我想可能会大大的发一笔，但是当然是没有。就 那个 Jobs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他对这个改变有很大的期盼。他说我们在宇宙中就是要留下，我想在宇宙中留下一丝痕迹啊。这一段他说，我们活着就要在世界上留下足迹，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干嘛呢？他甚至说呀，哪怕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进入坟墓，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能够在晚上睡觉前跟自己说今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才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所以他把对世界的贡献看作是他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他一生专注于此，他当然也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不快乐，我们相信一定是别人或者是环境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我们想只要我们的老板稍微耐心一点，我们的妻子稍微温柔一点，我们的孩子稍微听话一点啊，我们的邻居稍微友善一点，只要我们能买到那栋房子的话，我们一定是很幸福很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就拼命的努力啊，只要当上老板当然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啊，只要足够的成功，我们相信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就比较更加会听话，我们的邻舍也比较能够刮目相看。只要我们能够挣得足够多的钱，我想不怕买下那样的房子。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大吵一顿，原因无非是这个丈夫啊，吴刚呢有这个胡乱花钱的这样一个毛病。有一天这个妻子从银行回来，一路上已经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家看到他的先生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的看报纸，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发出一连串的问题，说你的账号为什么又没有钱了？你这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你不会这样做了吗？看到这个妻子那样生气，这个丈夫也有点心虚，也有点无奈。他就说，上个月我有几个朋友，我们难得聚会了，所以多花了一点，你就不用那么生气了嘛。听到这里，这个太太就更加火了。我怎么不生气？我上个月才给你替你还了一笔钱，你到底晓不晓得我这几年来给你还了多少的钱呢？你能不能变得有出息一点呢？这个丈夫觉得很受到羞辱啊，所以他就很生气，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声地说，你不用再提以前的事了，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安静一点呢？于是他气冲冲地摔门而去。对于这位丈夫来说，对于这位丈夫，妻子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他很爱这个丈夫，但是呢，他乱花钱的毛病实在是让他没办法忍耐。他在结婚以前说积蓄的一笔钱，希望以后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这几年给他剃了个精光。他就想只要这个丈夫能改掉这个毛病，不要乱花钱，那么他们的美好的生活就有盼望了。于是他就用各种的办法，吵架啦，劝啦，哭啦，骂，什么都用过了，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心里边也变得很恶劣，甚至有多次的想到要离婚。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常在这样一种无奈之中啊。这个俄国的这个大文豪托尔斯泰讲过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但是没有人想改变自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心思也常常集中在说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也常因此来埋怨我们的上帝，说为什么又让这样的事情来临到我的头上呢？我们全心的依靠你，已经祷告过好多次了，你怎么没有听见呢？但是其实上帝要想改变我们的处境是很容易的，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如果我们试想一下的话，其实曾经我们有过一个完美的环境，那是在伊甸园里边，在那里我们不用愁吃也不用愁穿，我们当然根本就不用穿，对不对？也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退休的问题，工作是一种享受。只是在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我们才走上一条背叛上帝、自残自虐的道路。上帝一直在寻找我们，他跟亚当问出一个问题，说你在哪里？跟着亚当的儿子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在寻找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归到他那里。他有许多的祝福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明白也不理会，我们继续的这样叛逆下去。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边，晚上了丈夫孩子们都回到家里，围绕着这个桌子等待着妈妈给他们端像往常一样的端上一盘端上那个可口的饭菜。可是这一次呢，他妈妈没有端上这个饭菜，而是给他们端上一盘稻草。所以大家都很惊讶，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妈妈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给你们做了一辈子的饭，你们从来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你们这和吃稻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除非我们的心会改变，我们再度的祝福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虽然我们是在想着改变，上帝也想着要改变，可是我们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改变。我们人类想的是要改变环境，改变也改变我们自己啊，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脑子变得更加聪明一点，我们的能力更加强一点，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壮一点，使得我们得到更多。可是这不是上帝要的改变。上帝当然希望我们健康，我们长寿，我们各方面都蒙祝福，但是上帝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下一页。所以这是上帝要改变的一个焦点啊！如果你看这个啊 target， 那个 target 的中间叫我们与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才是真正的改变。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上帝原先所设计的那个你和我，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承受上帝将要赐给我们的那样一种祝福。上帝因着爱我们，他因着太爱我们了，所以他要改变我们，使得我们的内心作为调整，使得我们能够承受也能够祝福别人。这才是上帝所真正要做的改变。那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大使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哈。那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所以这句话是说要去，要是万民做门徒。所以你看英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动词实际上最后只有一个动词了，就是 make disciples。 Go 实际上那个原来不是那个动词，但下面用两个分词来形容是怎么 make disciple 呢？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all the to obey everything that I command to you。所以从这个受浸做一个开始， 那受浸当然不只是表示指的那个就那个受浸哈，受浸是整个一个悔改信主受浸加入教会这样一个过程，那是我们改变的一个起点。当然那在我们人生当中那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最大的一个改变，从不信进入信，从不属于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从不是上帝的儿女变成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以为那个就开始那个就结束了啊，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啊，我们等着以后将来进天国，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要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但是那个改变是再回到原来好不好还在这里，那个是个真正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那基督徒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婚姻生活很相似。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要脱离原来那种关系，进入一种新的关系。我们中国人讲的脱离关系就很恐惧哈，脱离关系是说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那叫脱离关系。但是圣经讲的不是那样一个脱离关系，是说你原来在那样一个关系，那样一个依靠父母的，在父母的那个管理之下看护之下的那样一个人生，那样一个关系，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进入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建立一个新的进入一种新的一种关系当中。那原来的这种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不是说你们跟父母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还是有关系的，只是原来那样一种关系现在要改变，进入一种新的一种关系。你开始有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啊，你是个妻子或者你是一个丈夫。那作为妻子你要关心丈夫的需要，要顺服上那个丈夫。作为丈夫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你要关心她的需要，你要有承担各自的责任，然后呢你要那个为将来来打算啊，你现在挣的钱你不再是啊自己一个人吃了就全家不饿，你现在想的是两个人的生活啊，你要打算攒一些钱去买房子买车子，你要想着要退休，想着整个的一辈子的生活，你可能想着要有几个孩子可能会来到你们中间啊，你要迎接他们，要为他们预备，要为他们准备。你原来是一个单身啊，或者是你在父母底下，但是基本上你是一个啊一个人啊，是个单身。你住集体宿舍啊，我的儿子经常出去 travel， 他说我出去住后他也不用花什么钱的。我们说怎么不用花钱吗？钱呢？他20块、30块就行，啊，他原来是出去住那种什么 hostel， 哎，那好几个人住一个房间的那种，所以他没有不需要说，哎，我必须要一个人住，或者是我需要什么 privacy， 他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你结婚以后，你要需要自己的一个地方，那是你自己一片土地，那是属于你的，属于你和你妻子的，你要开始经营。所以这是一种婚姻的关系，但是在那个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信主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也是脱离了那原来那种关系，进入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原来是属于世界的，是在魔鬼的掌管之下，今天我们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 destiny， 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上帝期盼我们把他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有这个责任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我们有一个自己一个新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 那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教会是个头痛的事情呢，然后我愿意信主，可是 教会里边各种各样的 人都有啊，不是我每个人都是我很喜欢的，是不错，可是就是这个教会，这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这是上帝所经营的田地，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里边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摩擦，让我们能够彼此学习，来宽容，来接纳。我们彼此都不是很完美，都有各种 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这样一个团体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哎，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别人，让我们的心变得宽大，让我们的心变得能够接纳，比较宽容。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上都会见到，所以这就像我们那个新的一个家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彼此来来造就，彼此来成长，所以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刚才讲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的转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真正的转变是我们从信主，从我们受浸，从我们进入神的家庭，这时候开始，这个是个开始，不是结束，是开始，不是结束。好，我们再看到底什么是转，真正的转变，什么是真正的转变？其实是那个不相信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懂得转变的，他们很懂得转变，很懂得改变，因为你不改变你不可能成功，对不对？你不可能，因为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成功，但是成功有一些它的价值是比较短暂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Steve Jobs， 他很懂得改变，并且他有一个改变的一个标准，对他来说他有一个改变的标准，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对着镜子，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是我活的最后一天，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计划，今天要做的这些事情，我还要做吗？如果这个回答是否定的，我必须要改变。说从他17岁开始，33年的时间，他每天就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他度过了非凡的一生，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也为世人所敬仰。但是他最后拥有的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使他失望了。他有一段话，他说我作为500强公司的总裁，曾经叱咤商场无往不胜，在别人的眼里我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以外我的乐趣并不多，后来财富就变成了我一种习惯，就像我肥胖的身体一样，是些多余的东西。他说此刻我躺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发现那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的社会的名誉财富，在即将来到的死亡面前已经变得黯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我也在深夜里边多次地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评估以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没有能给我的，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示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所带来的虚幻。我生前所赢得的所有的财富我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所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情感。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成就和财富重新来做一个 evaluation， 他把它放在天平的这一头，然后把死亡 放在天平的那一头。当他这样一放的时候，就发现他一切的财富没有太多的价值了，他不能带走，他说享受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懂得从永恒的目光来看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多么的有成就，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跟 Steve Jobs 比，但是我们可以懂得从那个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事情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什么是转变呢？我们看下一章。基督徒有一种性情，一种新的性情。寄托里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分。与神的性情有分。第二，基督徒属于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是属天的子民，等着我们的救主来到，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把我们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另外一个权柄的掌管之下，那个权柄就是从上帝来的权柄，我们是服从于那样一个权柄。第三个，我们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为了主，为了主而活。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多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你说那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各种的活动，各种的团契训练班侍奉等等，我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了，我还要买菜，还要做饭，还有小孩子，还要上班，我还有自己的困难要来处理。你要叫我做这么多教会的事，那现实吗？其实我们的转变不是在乎你参加教会的有多少，服侍有多少，而是从教会的学习教导当中知道怎么样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转变。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下一个 page。 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他叫黄美莲，好像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他一出生就患了脑性麻痹，运动神经和语言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啊，我们有小孩子都知道哈，小孩子大概两三个月就开始会笑了，然后开始抬起头啊，开始在床上可以翻身了，可以坐起来了啊，7-8个月就可以坐了，啊，可以啊，那、起来了，开始学了走路了等等。但是这个黄美莲她没有这个能力，她从小都是软绵绵的躺在床上，口水不停的从她嘴里流出来，两眼无神，你看不到她的眼睛里边隐藏着智慧，所以医生判断她说她活不到6岁。在别人的眼光里，她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孩子。当他祖母带着他去出去散步啊，带他出去，人家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说：“啊，你的孙女将来只有在马戏团给人看的份了。”他说这个祖母心里很难过，摸着他的头，擦着他的口水，只有一言不发的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 好在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作为基督徒的爸爸，他有这样一个信念，他说上帝所赐的都是对人有益的，凡是出于上帝的都是美好的。所以他们没有放弃他，没有嫌弃他，他们更加的爱护他。他们也不觉得有这样一个女儿，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脸面。他们去探访别人，拜访别人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们爱上帝，爱她，我们也爱她。所以他从小的心田里边有一种，他虽然知道他自己是残障的，可是他知道他的家人接纳他，爱他。他上学也是很辛苦的，小的时候不光身体很不便啊，手脚非常不管用，还经常在学校里边受到同伴的歧视，有的时候是恶毒的语言，有的时候拳头甚至用木棍来暴力的欺负他。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女同学跟他说，看你这副样子，书读的再好也没用。他觉得很大，很受羞辱，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回家以后他说，他不要去上学了，他再不想去上学了。他跟妈妈说，我会看报纸上的字了，我会做算术了，为什么还去上学呢？他妈妈叫他去上学，他就大哭大闹。好在这位母亲有眼光啊，他就不顾他大哭大闹，就是把他送到学校去。后来他去学习画画，他画画也比一般的艺术院的学生要辛苦很多倍，画一幅素描不知道要画断多少次画笔。他打字比别人还慢，因为运动神经不协调，人家打一片小文章一个小时就可以，他可能要搞上七八个小时。对于这样一种艰难，有人问他说，你既然相信上帝，那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你呢？他说小时候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跟上帝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不治好我呢？你知道我多么希望有个正常人的身体，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吗？我想任何一位懂得爱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平常的一个要求，这个不是一个奢侈，对不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很平常的一个要求。他只想跟一般人一样，他不想比别人更加聪明一点，也不想比别人变成一个运动健将，或者是有因此得到更多的财富。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想成为一个一般人。他说上帝没有回答他，但是过了一天，他到一间书房，他看到那个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说 Don'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to be a strong person。 不要祈求你的生活平顺安逸，但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所以这句话给他一生都有影响，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活。他说我到现在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一定可以把我治好。可是上帝有他的旨意，他希望我在我自己的残缺当中学到那属于我自己的那份功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的那一份的功课需要学习。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那个缺陷可能在不同的人不一样。对你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对黄美莲来说是她的身体，她的身体。这个功课他学到了，他经过努力他拿到了艺术的博士，他也常常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转变，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转变，他对上帝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了自己也有重新的认识。那你说啊，你能不能讲一点你自己的故事，你经过了什么样的转变？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的。这不久以前，那我们还记得我们请父母师来给我们上课，用爱心说城市话。当然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周末，他跟我们讲了很多怎么样来同理，怎么样聆听，怎么样来用爱心来进行交流，说城市话。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读了一篇一封一个为母亲写给他儿子的信，我们都很受感动。可是回去以后，我们几个事先陪父母室吃饭，吃完饭回去，我太太跑去跟他的一个朋友吃饭，他回去的比较晚一点。回去以后呢，我看他好像脸色不是很好，我就something happened。他就先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打算给你儿子写封信。我知道他心情不好，所以呢我没有直接这样回答他。我学从父母师那里学了怎么同理嘛，同理聆听。我就说你是不是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不太常跟儿子联系。然后他就说你以前对儿子怎么这么不好。我说问题又来了。那我又学着同理说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因为我没有做一个好的父亲。这样越讲越多，然后我也受到一点刺激啊，我就有点好像同理不下去了。所以他坐在这个桌子的边上，我就在他的犄角这边坐着。他一讲越多，然后我就也讲不出什么话出来了，我就坐在那边看着他，心里老大的不愿意，心想那些错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也犯了嘛，哈，你把这一切都推在我的头上，这合理吗？这样一种不满的情绪在里面。但是我在那里坐着没有讲话，然后我就眼睛就闭着，我就坐在那边，两个手就托着自己的腮帮子在听着。突然有一句话从我的心里边这样出来，说你在背负这个家庭的苦难，很轻声的，好像夏天的晚上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边，这样一个简单的声音给我这样一个提醒，你在背负这个家庭的苦难。我好像被触动了一下，说是我在背负这个苦难，我现在就在。我突然想到说主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苦难，他背负了全人类的苦难，我背负这个小小的家庭的苦难。这些苦难好多都是我造成的，可是主耶稣背的那些苦难不是他造成的。可我心里想，突然感觉到他背这个大的，我背这个小的，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我心里产生一种从上面所来的一种温柔，一种平安从里边升起来。他只是简单的提醒了我一下，他没有责备我。就像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知道他是该得的，只是这个人他不是该得的。我坐在那边，在一种温柔环绕着我，我没有说什么，我觉得我的眼泪就沿着我的面颊就在流下来。这句话就像一种微风，把我内心的那些抱怨、那些不满、那些埋怨轻轻地刮去了。我得到一种从里边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平安。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会陪伴我很久，这对我将来处理跟太太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会陪伴我很久。我想那是我的一个改变，这改变从上帝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我想我们能做到的，那么就是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学习，来了解。就像黄美莲，她的父母从小在她的内心里边播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上帝爱你，上帝接纳你，爸爸妈妈也爱你，我们都接纳你。我想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说要学习的是要了解的，我们平时的灵修也好，我们的读经也好，我们要从上帝说领受的是这个，但是我们要说经历的那个改变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许是在你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或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或者跟你的邻舍跟别人的关系当中，或者你可能对自己不能够接纳。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想这是改变，这样的改变是对我们的品格的建造会有帮助。 OK， 最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啊，是要学到，从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三个方面。第一个，你和我才是上帝要真正改变的那个对象，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第二，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受尽，不是转变的结束，是我们转变的开始。我们要在这个一段时间里边，利用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来学习。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彼此间一些隔阂，有些误解，甚至有些怨恨，我们来学习。因为将来等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不需要改变了，也没有再有机会再来改变了。这个时候是我们学习改变，我们的生命转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我们转变的目标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以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脾气上来我们就发脾气，对不对？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过得更好一点，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大的权力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转变，使得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谢谢大家，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生命的转变，求主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被你所接纳，让我们所想的所求的主要多符合你的旨意。求主在我们将来的日子里边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转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与你的性情有，越来越与你的性情有份。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谢谢方辉弟兄给我们。